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25号，公元2018年11月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洛桑森格会见西班牙国会议员，呼吁建立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美国与澳洲社会继续关注中共孔子学院言论审查；流亡藏人女子格斗选手平取佳绩获得印度奉献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访问西班牙，与马德里市市长会面，并会见多名国会议员，向对方介绍西藏境内局势，并呼吁建立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对西班牙展开首次访问，于10月31号受马德里企业联合会邀请发表演说。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登的消息，司政在演讲会上感谢马德里企业联合会发出的邀请，以及该组织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在被问及该如何帮助西藏走出困境时，司政指出，该团体可以推动对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并介绍了西藏被誉为亚洲水塔，是因为与数亿亚洲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河流都源自那里。而后，司政同多名西班牙国会议员见面，感谢大家在议会召开之际能够前来，并强调这向藏人，尤其是境内藏人传递了一个正面的讯息。得知外界仍有许多人关注和平正义和人权，他们将受到鼓舞。在向议员们介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时，司政形容状况犹如文革再现。他提到过去数年中，西藏境内有152人自焚抗议。如果藏人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满足于现状，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自焚？司政再次引述自由之家的报告结果，指出西藏的自由程度甚至低于叙利亚，而且记者吴江界的报告也显示西藏比北韩更难于进入。司政并强调，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超越继续现状与选择独立之间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既不接受中国当局对西藏实施的现行压迫性政策，也不去寻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在向西班牙国会议员发出访问达兰萨拉的邀请后，司政也敦促各方在国会中为西藏议题发声，并且成立西班牙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据报道，司政此次也拜访了马德里市市长卡梅拉，并在当地西藏之家的邀请下向西藏关注者发表演说，主题为西藏文化的价值与重要性。在演说中，司政提出要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西藏议题，否则便很难认识中国与其意识形态。中国入藏前声称会带去和平繁荣，他们以发展为名修建公路、桥梁与机场，并且与少数宗教领袖及贵族合作，仅为了影响大众。但是最后，中国没有能够赢得藏人的心，超过100万藏人在中国的不公政策下死亡，有些死于军事入侵，有些死于中国不合逻辑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饥荒， 还有人在中国劳改营中受迫害而死。司政指出，中国政府从最初就计划将西藏改变成中国，将藏人同化成中国人，意图完全消灭西藏传统与文明的基础。如今，中国当局不去反省其错误政策，反而继续政治压迫、文化灭绝、社会歧视、经济边缘化与环境破坏行为，这些都使得藏人无法信任中国政府。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社会政治学系与华人团体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计划于11月15号下午举办一场公开会议，讨论中共孔子学院对澳洲学术界的渗透影响，主题为孔子学院是中共植入西方的木马病毒吗？在会议简介中指出，目前在澳洲的大学中有14所孔子中心，而在其他程度的学校中则有更多孔子课堂。孔子中心的性质已在世界各地引发激烈辩论。此次的会议将关注的议题包括，这些所谓的中心与课堂是否仅仅是语言与文化推介组织？有关针对这些机构具有宣传性质并且缺乏透明性的指控是否属实？中国政府在对这些机构提供多少资金以及收益为何？关闭这些中心对澳洲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为何？将出席会议的人士包括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斯威本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约翰·菲茨杰拉德教授，以及澳洲记者兼总理前顾问约翰·加诺特。另据综合媒体报道，就在几天前，美国名校塔夫茨大学也针对该校孔子学院的去留问题举办会议进行讨论，显示该校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孔子学院的去留最终将由校方于今年底做出决定。而在上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宣布将暂停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交流合作项目，因人民大学缺乏学术自由，对一群参与争取工人权益的学生做出骚扰威胁。中共透过孔子学院以及学术交流等途径渗透影响西方学术界的举措正在受到各方的警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民间机构深度福利组织近日在新德里举办颁奖仪式，向那些为印度社会做出贡献的女性给予表彰。流亡藏人女子格斗选手丹增白姆因其在国际格斗赛事中多次为印度夺得佳绩，获得该组织授予的奉献奖。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10月31号，印度深度福利组织为鼓励和表彰青年女性在社会中获取成就，而在新德里举办活动，向部分杰出女性颁奖表彰。其中，流亡藏人女子格斗选手丹增白姆因其在印度国内比赛中频创佳绩，并在多个国际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为印度争光，因此被深度福利组织授予奉献奖。在颁奖典礼上，主办方特别提出，丹增白姆以流亡藏人身份为印度争光，希望政府向他提供更多条件。印度社会公正与权利部部长拉姆达斯阿塔瓦尼受邀出席活动， 亲手为丹增白姆等选手颁发奖章。丹增白姆出生在印北锡金邦，他在甘妥克接受基层教育，而后与查迪加尔大学完成学业。他曾在印北达兰萨拉一家印美工作三年，之后由于个人爱好而选择了格斗选手之路，至今在印度国内外参加过多项比赛，拥有优异的战绩。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庄子在《马蹄疫》文中解释了什么是幸福生活。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了互相以脖颈相磨蹭，发怒了掉过屁股以后蹄互相踢，这就是马的天性。后来出了个伯乐，他会挑选千里马，伯乐给马烙上印记，挂上马掌，马被关在舒适的马脊里，为了让马服从命令，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伯乐用皮鞭威胁，让马快速疾驰，让马步伐整齐。通过这样的办法，千里马就训练出来了。伯乐的千里马住在富丽堂皇的马脊里，不愁吃喝，有漂亮的装饰，每天训练为的是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生活在草原上的马，在自然界饥食渴饮，奔跑跳跃，自由自在。到底哪一匹马更加幸福？三 T 问题，即 Tibet 台湾、天安门，是中国走向2050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让藏人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西藏宗教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坐下来谈。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及发展宣言原则22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及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道教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老子第67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亦。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恒之。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